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1月21号，星期三。今天白宫庆祝川普就职一周年，这一年来股市总体行情上涨，只是过程惊心动魄。今天股市因为消息面好转而大幅反弹，但是反弹后日 K 线图有两个细节，一是跳空缺口没有补。周二因欧洲消息大幅向下跳空，周三因为川普踏口反弹，相当于是打一拳头再贴上一帖狗皮膏药，完全好转是没有，人就有点疼，所以跳空缺口还在。第二个细节是由上影线，尾盘回落，多头被耍得团团转，看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标普指数今天反弹 78.76 点，涨幅 1.16%， 暂时不能说脱离危险期，只是连续暴跌的风险确实也下降了。美股不怕一天下跌，就怕天天大跌，急跌。在天天跌，极限跌的日子里，我们其实不担心大跌的，而是担心根本拿不住股票，会被清洗出市场。在后续的 V 型反转中，就只好干瞪眼了。美股一定是会有这样的日子，如果这次不演变成天天跌，极限跌，那就说明好日子还能过上一阵子，未来哪一天又崩了，再吃这个苦头就好了。纳斯达克指数今天反弹 270.5 点，涨幅 1.18%， 缺口还没有补全，日 K 也是有上影线，下跌趋势是不是被打住还很难说，未来几天看看是否能稳定在当前的点位水平上。如果再出连续阴线，那么可以向下寻找22680点附近的支撑。今天大盘反弹有两波，早上的那一波是川普在达沃斯讲话，确定不会使用武力夺岛，下午更强的一波是川普宣称已经与北约就格陵兰岛达成框架协议，并取消对欧洲八国加征的关税。他是跟北约秘书长吕特达成的框架，这个框架涉及美国的矿产开采权以及美国金色穹顶导弹防御系统。美国既不会去动用武力，欧洲也不太可能原本要用来对付中国的反胁迫工具拿来对付美国。贝森特澄清砸盘原因子虚乌有，这是缘起于德意志银行一名分析师提出的欧洲人会抛售美国债券的说法。贝森特说，以金融时报为首的虚假新闻媒体对此大肆渲染，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已经打电话表示银行并不认同这位分析师的报告。这一来一回之间，难道我们又被耍了？我的 IBKR 公开账户在昨天大跌的基础上，今天回血3100，当前的净资产是 20.6 万，低于年初数。目前这个账户并没有融资，满仓对抗消息面的风雨飘摇，波动开始有点大了。最近两个买入的个股仍在亏损当中， Circle 和高通各亏1000左右。高通我不是非常担心，这只估值倍数较低的芯片股，价格上已经反映对手机基带的悲观预期，股价也不是长期下跌趋势，会有反弹的时候。Circle 就比较令人担心了，暂时还看不出哪个价位要止跌，好在持股也就50股，对整体的影响不大。其他所有盈利的个股当中，有一只股最近跌的比较多，就是微软。持仓虽然仍是盈利的，但利润回吐了不少。微软见顶回落有一段时间，跌了大约 16%， 目前是否已经是加仓的机会呢？变数将会发生在下周三。1月28号是微软财报日，市场担心的问题可以在财报中得到一些答案。那市场担心什么呢？ AI 花钱太多，欧洲反垄断调查， OpenAI 好像被谷歌追平了。财报前跌得多的，财报的预期就降低，因此容易超预期，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在下跌趋势中加仓的话，不能指望买入后会立即见底，买到个绝对低点，这个是运气好，买入后继续下跌则是正常。黄金坑在爬出来之前，没有人能够猜到低点，要么是抄底在半山腰，要么是反弹一半了才意识到要涨了。所以在下跌趋势中买入，要以平和的心态主动买套，不然咱就不要去接掉下来的飞刀。今年阿贝尔成为伯克希尔的掌门人，上来之后先要清理投资组合。巴菲特之前有一笔失败的投资，将会被伯克希尔处理掉。卡夫亨氏的第一大股东就是伯克希尔，持股 3.25 亿股， 占股权比例 27.51%。 卡夫亨氏多款产品虽然是餐桌上的必备，但是股价表现并不好。伯克希尔公告清仓之后，今天股价放量下跌，失去了股神加持的卡夫亨氏未来的光芒将更加暗淡。伯克希尔这个清仓决定显示了伯克希尔的投资风格将逐渐从巴菲特的传统投资策略中有所改变。那么巴菲特是怎么看上了这么一只消费股的呢？2013年伯克希尔与私募基金合作，以233亿美元现金收购了亨氏。巴菲特出了120个亿拿到一半的亨氏股票，以及80亿美元股息率 9% 的优先股。2015年他们又拿出100亿美元给卡夫的原股东发送特别股息，然后争取到卡夫和亨氏的合并。合并后的卡夫亨氏由伯克希尔持有其股权的 27.5%， 一直持有到今天。卡夫亨氏在番茄酱、芥末酱、沙拉酱、奶粉、罐头、通心粉、奶酪、芝士等众多的产品有着家喻户晓的品牌，但是新一代消费者和追求更健康品质生活的人们认为这些产品高糖、高盐、高防腐剂。还有啊，沃尔玛和 Costco 也都推出了自营品牌的相同产品，还更便宜呢，以至于卡夫亨氏的业绩缺乏增长潜力，品牌价值逐渐老化，卡夫和亨氏面临合久必分、重新拆成两家公司的命运。在这之前，巴菲特已经多次表达了对这笔投资的失望。那么在阿贝尔执掌公司之后，先砍掉没有前景的投资仓位，再考虑如何建立自己的投资组合，也就可以理解了。阿贝尔是否会在老巴的投资组合里面再挑出几个来清仓呢？因为伯克希尔清仓必然导致股价下跌，所以他们手上持有的几只老传统股票也有可能有类似的风险。巴菲特投资的美国银行、可口可乐、苹果等老仓位，阿贝尔可能是不会增仓了，但是减一点是不是有可能呢？毕竟卡夫亨氏是一个高糖高盐不健康的食品啊，那可乐也有很多糖，品牌价值也是只会逐渐消耗。美国银行等传统大银行股息现在也不怎么有吸引力啦，相当成熟的公司也缺少了成长空间。伯克希尔的这个房子现在换了新的管家，原来的装修摆设是不是会重新换一换改一改，这都是难以预判的。川普在上周提议将信用卡利率限制在 10%， 以帮助财务困难的人。实际上信用卡债务是无抵押的信用额度，风险大于房贷，银行收取高额利息和他承担的风险相匹配如果控制了利率将会导致银行减少供给，砍掉那些信用分数比较低的人的额度，这会有严重的后果。他们不是付不起利息，他们会连信用卡也不容易申请了。摩根大通行长杰米·戴蒙今天说，行政管制信用卡利率这样的做法，受影响的将是餐饮、零售商、学校、市政部门，人们会拖欠水电费。如果美国政府要强制执行信用卡最高利率，可以找两个州先试点，看看会发生什么。受利率限制提议影响，美国运通这几天小幅回落，目前暂不明确政策是否真的能够通过并执行。如果仅仅是川普发个帖子说一说，那么不会影响到美国运通的投资价值。川普还折腾一件事儿，目前还没有结束，那就是美联储人事任免。主要权力是任命，没有权力免职。他在去年抓到库克，说他有两处自住房全部申请贷款，要把库克解雇。最高法院对库克一案提出质疑，担心因此解雇库克将历史性的影响美联储的独立性。川普在达沃斯论坛讲话时暗示美联储主席人选只剩一人，这一月份都下旬了，这个人选早该公布啊，因为他提名之后还需要参议院的审批。去年夏天川普声称要提前换掉鲍威尔，而现在鲍威尔即将到站下车，接盘的是谁还不确定。感觉信息很多，就是很聒噪，美股的市场噪音实在是多，尤其是最近这四年。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如何才能不被川普的各种烟雾弹所迷惑，避免因消息而交易呢？我觉得有一条是能做到的，那就是 避免在休市期间用盘外交易去买卖股票。意外事件往往发生在周末，川普的 taco 模式就是在周末四下无人时出来吓人，然后开盘跳空下跌，很快他就自己又声称签了个什么协议，然后股市就反弹了。而周末发帖子吓人的时候，流动性比较差的盘前盘后交易一惊一乍的，方便是方便，容易上当啊。今天在达沃斯论坛，华仁勋提出 AI 五层蛋糕论，最底层是能源，没有电就没有 AI， 电力是新工业革命的缘由，能源是制约 AI 规模的核心瓶颈，第二层才是芯片和算力基础设施。华仁勋说，几万颗芯片组成巨大的计算集群才能跑大模型，所以对 GPU、 显存等主要相关配件的需求潜力巨大。第三层是云基础设施与软件，包括英伟达 CUDA 平台、数据中心网络和像微软、亚马逊提供的云服务，这一层将硬件转化为开发者可以使用的工具，将底层的算力输送给这上一层的模型开发人员。上一层也就是第四层蛋糕是 AI 模型。那第五层是行业应用，在自动驾驶、 AI 医疗、机器人等领域， AI 的应用才产生最为实际的经济价值。投资者认为 AI 有泡沫，是因为目前投资集中在下面四层，第五层才是最关键的一层。 AI 在各个领域形成了生产力，提高了效率，产生了经济价值，五层蛋糕形成闭环。华仁勋据此认为 AI 泡沫论还早，还有投资机会。昨天奈飞财报后补跌，今天放量下跌，但是低开高走收阳线，这可能是阶段性见底的标志。奈飞以前也是上涨势头非常好的公司，要看未来是否反转，看下跌的原因严不严重。下跌原因有两个，订阅用户数增长放缓，这将不太容易改变。另一个原因是收购华纳兄弟的财务压力，这个也不是一年半载能够恢复的。所以奈飞可能因为底部放量而反弹，但要形成趋势反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